在今天全世界的范围内，我们还能找到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样一个地方，官员爱护子民，子民奉公守法，父母慈爱子女，子女孝敬友爱，朋友之间讲究忠信仁厚，夫妻之间夫唱夫随。我们还记得中国的古语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那样一个地方，民风淳朴厚道，一切都是和顺自然的。现在真的还会有那样的净土吗？我们欢迎您到中国安徽省庐江县的汤池镇去看一看，看看那里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尊敬的老法师，我们继续向您请教。我去过安徽汤池两次参观学习啊，那是一个特别让人振奋、充满希望的一个地方，非常令人感动。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多人都想问，因为这是您树立的样板，您亲手倡导给它建立起来的，您最终希望把它建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这种希望，长远的希望。这段事情啊，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
被迫的。
哎，为什么呢？我参加五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参加三次国际上的论坛，会议之后啊，当然那都是真的是名流学者专家啊做出的报告，最后总结的结论，我看到每个人都在那叹气啊，为什么呢？做不到。你说这些会议的结论啊，交给联合国，联合国分发这个每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会采纳，会能够把它落实去做办？这些人是信心危机啊！那要再把他信心建立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个样板。原先在美国找啊，
哦，最早是在美国找，
这语言不成熟啊，啊，语言不成熟啊，所以到新加坡找的时候，新加坡的语言也不成熟啊，啊，没有地呀、啊，然后到澳洲。本来我看中这个小城，图文巴这个小城居民八万人，我跟市长谈的，跟这个大学校长谈的，大家都很欢喜，都赞成，不行就发誓，我们这个小城里面信仰宗教的只有20%，不信宗教的占80%，还有少数啊极端排斥宗教的，所以我们在那做得很辛苦，可以立足没办法发展啊，所以前几年呢，回到老家去看看我们乡亲父老，我就谈到这桩事情，家乡父老们就说：“哎，我们愿意干了，我们大家来干。”这样把它鼓起来了。我说：“好，既然大家有意思干，我们就在这里落实，就选择汤池小镇啊，这个小镇是要被村长啊，这个。”48000居民，所以我就想，我说我们好好的来做，把这个小镇当作一个样板，当作一个试点，把《弟子规》在这里落实。那怎么教呢？那先要找一批老师，啊，老师我们在网络上征求，报名有300多人，我们录取30个人，啊，这30个人到现在，这个杨老师告诉我。有15个人成就了啊，有15个人真正的走神仙的道路，
就是15个很像孔子的人。
对对对，我在那里告诉这些老师，我说我们要学孔子，要做现代的孔子，要做现代的孟子，要做今天的释迦牟尼佛啊，我说我们要做到，要学到，要做到。如果不是这样做法的，你不能度自己，也不能教别人。然后我们就开办，把他们分发到各个乡村，啊，每一个村，每一个家庭里面去教。
啊，这就开始教学了。
啊，这就开始教学了。啊，那初在最初他们还不知道这个行业，不大愿意接受啊。 我们的老师见人都是90度鞠躬的，恭恭敬敬，诚诚恳恳，把当地居民感动。我们的老师每一天排着队到马路上捡垃圾，捡了一个星期，当地居民不好意思丢垃圾，你出门做个人要看到啊，居然还有一个妇女告诉我们的老师，我家的厕所能不能给我去洗一洗，很脏。我们两个老师听了赶快就去，就像对伺候父母一样，感动了全队，
给人家刷厕所
啊。对，是，哎，你叫我们，我们服务，我们就服务大家，无条件。
那当地的居民问这些老师说，你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到我们家来给我行礼呀，来教我们这些，你们有什么企图呢？
他们倒是很少问，地方有些人士来问我有什么企图，有什么目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有企图，是有目的啊。那企图目的是什么呢？告诉全世界的人，人民是可以教导的。我说我们的目的，希望你们做个好人，希望你们一生得到幸福美满啊，父慈子孝，兄弟和睦啊，邻居互助合作，这个社会好不好？大家接受啊。我说我们这些这个做法的时候，我说我跟杨老师，我们做3年，
做3年，
3年带上轨道了，这不是我们干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地方政府干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您好像是有这个资金投到了那个地方，盖起了很高的大楼。
对呀，那就是。
那么这些大楼将来要捐掉吗？
对，全部捐掉，都送给地方。啊，所以一切都是地方的，都是人民的。我们3年的时候，我们离开，一分钱不带走，一样东西不拿走。为什么呢？这就告诉你，这个叫真正为人民服务。啊，那我们是个出家人。出家人的本分事情就是讲经说法，我还是讲我的经啊。这个事情就是带头起来，你们知道这是好事，应该要做的，全部交给你们，以后好好做去。
您说的这个你们以后好好做去，这个你们指的是
当地政府、当地的人民。你们既然好好做，希望是其他的这个乡镇都来学习，都来模仿，再慢慢扩大啊，这个全县能够做到利益之邦，和谐社会啊。一个县做好了会影响别的，
因为镇和镇之间是可以模仿。
不错不错不错，哎，就很快的。那现在做的还不错，许多邻省都来参观，邻县的就更多了啊。所以现在访问的人是每天川流不息啊，所以是一件好事情。
那将来那些老师呢，去什么地方培养出来的老师？
培养老师的人他们可以留在那里教。
哦，也可以留在那
啊。对，是你们政府可以用他们啊。我走的时候只是我们3个带头的人走啊，那其他的你们都可以留啊。
我知道安徽庐江那些老师的培养啊是非常严格的制度限制啊，不允许随便的乱走，也不允许有手机啊，或者是谈恋爱也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需要极大的牺牲奉献。
也不错不错。
也没有钱可挣。
那没有钱，
那将来
可是你的生活的时候我会照顾你，衣食住行我都照顾。
我们看到了生活得很好，
将来这些老师里头有最优秀的，希望在向上提升的我帮助他。我是希望培养儒30个，道10个，佛10个，50个人10年不出门，好好再学10年。
您计划这50个人10年之后培养出来，然后让他们
啊，然后他们可以去教学了，那过不都是顶尖专家了？现在全世界研究汉学的啊，这些老司机有8万多人啊，有不少的学校啊。那么说一个学这个老师带10个人来算吧，那就有80万啊，全世界的学校80万，这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不受人欢迎的 只要到一个地方讲了，这不需要，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网络上讲啊，而且我们所录下来的东西都可以透过卫星去广播啊，那就是世界之名啊。一说是我们这里结业了，可以出去了，我相信很多学校真正要提起。
这50个老师是儒释道三家，
儒释道三家
不靠他们来拯救这个世界，
那不是，我们谈不上拯救啊，总是播种啊，啊，靠他们来播种。
假如一个省长向您请教，汤池太好了，我们参观过，从老百姓到官员，我们也想做，那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需要投入多少呢？
最重要的是老师啊，今天说财力或者其他的都容易办到，老师最难找啊！啊，现在真的是有人找我，山东找我，山东省德州这个庆云非常热心来找我啊。那我们想了想，我们没有能力，没办法分身，我们只有这十几个老师，如果一分散了，力量啊就薄弱了，就做不出成绩出来。必须在一点很小的一点，人力财力物力集中，做成一个很好的典范啊，这才能产生影响啊。所以他们来访问啊，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他，不要着急，慢慢等待啊，我们不断地在培养老师啊，我们再能够培养十几二十个老师，就可以分几个过去啊。所以师资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老师也很不容易得到啊，真正发心啊，学习为人。
你想想啊，十年不让出那个，
对，而且家里面还要谅解，我们这些老师啊，这家里面都不知道，说这小孩都有神经不正常了啊，到底搞些什么，到汤池来看，看到之后啊都生欢喜，对啊，就放心让他们去做，因为我们对这些老师不可以离开中心啊，不可以回家，过年过节都不能回家，你的家里人可以到中心来看你，我们找来啊，我们有两栋公寓，大概有30多个单位，专门招待啊这个老师的眷属啊，所以他们来了有小公寓给他住，让他参加听课，让他了解我们在这做些什么啊，了解之后都生欢喜心回去了，这都放心了。
我见过这些老师们呢，都是30左右岁的年轻人呢，十年不让离开啊，唯一的一个信念就是要培养好人。
对，他这个为什么要求十年呢？十年他知道了，十年不离开，他心是定，只有定才能受教啊。你一般人学不成功，心浮气躁啊，再好的老师，再好的学习环境，他都学不出来。所以最重要的是你心要定下来。
我做记者10多年了，去过很多地方，那个地方的人被教化之后的人让我特别感动。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老百姓那么懂礼貌，大家都是90度的这个鞠躬，在现场很多人掉眼泪，从来没见到过。我知道有很多代表团呢到这个汤池去参观访问，他们就会提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这些老师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然后就经过几个月的教化，老百姓就能变成这样吗？
从事于教育工作一定有个基本的理念，那就是要肯定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三字经前面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性相近习相远， 本性是很接近的，都善良的，但是习惯呢把它疏远掉的啊。因为这么一个事实，所以教育就很重要，像狗不教心乃迁呐，啊，中国教育是从这里兴起来的啊。那你由此可知，人这个大众决定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孟母三迁就这么个道理嘛。啊，他要是接触到善的这个教诲，他马上就学善，就学好；他觉得不善的了，他立刻就变坏了。啊，这两种对比之下就清清楚楚。你看，我们这用古时候伦理道德的教育，他就变好了。那在什么？现在这个网络网吧那个教育，他就变坏了。那就看你怎么教嘛。啊，本性是决定是善的，这个一定要肯定。所以说是把不善教他回归到善，这叫教育。
在那儿待两天呢，小孩冲你鞠躬，你肯定要鞠躬。所以我们鞠几天躬有一个切身的体会，经常鞠躬的人呢，不好意思跟别人发脾气。这个教育的体会啊，参观者感受是最深的。那么这种方法您觉得在全国各地，不管是城乡还是大都市，都可以推广吗？
可以。
那么有的人就会提这个问题，中国大都市为主啊，那是经济的主体，那么一个汤池镇很偏远，4万多人一个小镇，那改起来容易还是农村？它对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那些不同信仰、不同族群啊、不同文化的、不同经济程度的地区，有多大的示范意义呢？
哎呦，就是要有机会介绍出去。今年10月，联合国办一个活动，还邀请我做主办单位，而且最后我在讲，我有个主题讲演1个小时。我讲演最后就是诚诚恳恳，邀请全世界这192个国家呢，都能有机会到汤池来参观指教。啊，那他们也来参观指教去，我们的企图目的就达到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退休了，是不是
？Most venerable professor 释净空 ，President of the Pure Land Learning College from Australia。
中国5000年，你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能够长时间维系住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奇迹，啊，不可能的事情呢。中国人为什么做到？所以我们就想到中国古人的方法。不是用开会，也不是用镇压，也不是用报复，用什么？用教学。啊，办办教学这个方法成功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在中国找一个小镇做一个试验。啊，没有想到啊，这个试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成功了。
常讲，开会不能见面。达不到目的啊，那么你这个报复啊、镇压达不到目的，只有增加仇恨，这个能解决啊。所以我们做一个示范，做个表演给你看。我要不这样做出来，我向大会提出报告，法师，这是你的理想啊，做不到啊。啊，所以干这个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做出来给大家看，可以做得到。
弟子规总圣人训，
入则下，父母呼，弟勿缓。
这也就是兑现了汤恩比所说的中国 孔孟学说大乘佛啊，可以解决二十一世纪的这些复杂问题。
有人提这样的建议啊，说最应该来参观的呢，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官员。首先，第一，中国有13亿多人口，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口全部都解决了和谐的问题，那么就给整个世界做出了一个极大的贡献。
对对，那真的是领导全世界。
那么您是不是建议全国的这些官员们？
我建议，谁听我的建议？啊，还有。这个建议我没有这个渠道啊，我跟外国的国家领导人见面很容易。
今天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您打算对这些父母官们说什么呢？
如果他们来找我，我会把这些理念方法介绍给他啊。但是我想呢，这个巴黎这次活动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世界重视，往往我们国家官员才重视啊。世界不重视，我们国家官员好像是无动于衷，总是要靠群靠世界来带动。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在这个汤池啊，当地政府是十分的支持和配合，但是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建设这个和谐社会样板的过程中呢，几乎没有依靠政府的财力、人力、物力啊，很少。
没有。
那么请问您是有意的回避呢，还是并不需要？
啊，不是的，这是国家的政策啊。我们向国家申请做这桩事情的时候，给我们的批这个批文，第一个是不支持，第二个是不反对，第三个是不干涉啊。所以他们不支持这是正确的啊，地方官员不支持我们，这是遵守国家的这个命令，他们是好官员啊，我们做得很辛苦就是了。可是我们做成功之后，我们通通奉献，国家地方都知道了，我们是一无所求啊，既不求名也不求利，所做的全部奉献啊。如果第二个地方找我们做，我们还有这个精神能力的话，帮助他做就容易了。前面一个榜样在，这些人是不要钱的，不要名，不要利的，是来做牺牲奉献的，会第二个第三个就非常好做啊。凡事起头难啊，起头人不相信的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人啊，谁有这么多钱拿来的时候就这么丢掉了啊，还要受这么多辛苦，受这么多气。
那么如果说在3年之后这些创办人离开了那个地方，您预测当地的政府会怎么来？
我不预测，凡事不要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你要有个希望，你后来肯定失望。啊，所以这个事情做了，心底干干净净，等于没有做。
那您到汤池来建这个样板，也不是抱着希望来的？
啊，不是，就是告诉全世界，告诉这个中国人，中国老祖宗东西有效，你们要记住，好好去用。我的目的企图就是此地，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真的有官员非常恳切的打算做这件事情，而且也得到了这个政令允许，那么他们要来请教您这个问题，来领导建设这个样板的人是不是得有非常深厚的儒学或者是佛学的根底？
当然这个是需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心，没有私心。如果有私心，夹杂着名闻利养会变质。
如果说找来了一个大儒或者是一个大的佛家的人士，如果他有私心也办不好，
也是一样。这个国家确确实实，你说从前 这个历代的帝王啊，在这么多年啊，这是几千年来他们用人选拔人基本的观念的人就是孝廉啊，一直到满清政府还是这样啊，所以举孝廉呢，
想在自己的这个管辖区内建设汤池那样样板城市的样板地方的官员们，第一个榜样是不是就是汤池的那些老师们？
对，是的。啊，我要求老师不能够是百分之百落实《弟子规》，你们就没办法教好了。人家不相信。
如果将来有机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型的都市啊，来办这样的样板，您会去做吗？
会去做，可以，这绝对是能够做得好的。啊，你比如像这个北京市的时候，以一个小区。区里面的一个小区啊，你才能做出成绩，因为太大了，这个老师负担不了。一定从很小的区，甚至是一栋大楼啊，这个大楼里面也住几十家，每一家都叫好的时候，哦，那就非常可观。
道理很简单，就是太缺老师。
对，很简单。
我知道您将来找机会呢，可能还要再见到美国的布什总统，他一直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您哈。那么当他问您说您的老家安徽庐江啊，建立了一个和谐社会的样板，我听说还有100多个国家的领导和代表团去参观，您会不会告诉他我原来是准备把它办在美国的？
对，我会告诉他。
为什么会第一个想到办在美国办呢？
我那是住美国，我住在达拉斯，住在德州，他那个时候是德州州长，
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对，不错不错啊，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试验团结宗教。
那么来参观学习的美国代表团的官员向您问这个问题，说我们在美国怎么推行弟子规呢？
还是要从培训老师做起，要从这个真正有认识，有这个认识啊，然后才能教。当然呢，我们要做的话还是先在华人社区好做，做出来之后会产生影响。
汤池啊，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像一个预言一样的在给现代人讲一个真理，真实的含义啊，不是说每个城市都要按照这个去做。
没错。
至于说怎么做，需要当地人的智慧，但是这个真理是要告诉人们什么呢？儒家的教育一定能够诞生和谐，一定能够化解纠纷，只要大家有信心有愿心，我们的道路没有错，就是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信心。
对，我们的本意就是如此，我们大家能够认识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理论、方法、教诲是真实的，是超越时空的，就是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啊，这些所是真理，几千年前是正确的，今天还是正确的。再往后几千年还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它不是一种发明，不是一种创造，它是心性性的，是自然的规律啊！这就是说是道啊，道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好好的学习，自己深受其用啊！你这个生活的有价值、有意义、啊，快乐无比呀！佛法讲的离苦得乐，我们又能够把我们自己所修所学所得到的受用跟一切大众分享，这是多么快乐的一桩事情。
Thank you.
我们这个系列访谈节目呢，到现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横跨五千年啊，这个整个的全人类的问题全都谈到了啊。那么在最后呢，还有很多观众啊，非常希望您能够把您的这个最深的这个想法再跟大家有一个交流。
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复杂动乱，确实很多人像很多人所讲的，已经令人非常厌烦了。也就是说，到了很严重的局面，要恢复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啊，正常化，必须从根本学起啊。这许多人着重于经论，高深的经论那是其次再其次，好像盖房子一样，我们必须从地基做起啊。这三个基础，这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之后，再盖一层，再盖二层，再盖三层，逐渐往上去盖去，就盖得成功了。没有说是不要地基呀，你能盖成大楼，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今天学术界里面有很多啊，毕生呢在这里研究，提出很多这个高深的这个论文，但是与社会无谱啊。原因在哪里？疏忽了地基啊，他盖掉了大楼，变成了空中楼阁。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从根本做起，从五心做起啊，不能从别人，不可以要求别人，要求别人你肯定一生会落空，要从自己本身做起，才真正是充实扎实啊，把我们的不善的念头转变过来，不善的思想转变过来，不善的行为转变过来，那个离谱的路，你才真正体会到那个落字啊。否则这个落字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幻想啊，你无法体会那个里面的乐趣啊。体会一定从实践当中你才尝到这个滋味，佛家讲的法味啊，就一定认真做啊，自己做好了一定带动一家啊，有一家的你会带动你的家族，会带动你的亲戚朋友啊，他都会羡慕你啊，都会呀向你学习，效果立刻就能兑现啊。第一个是相貌改变，相随心转啊，以及心地慈悲清净啊，念念都是利人，你的相貌慈祥。那么像外国人讲磁场，你的磁场会和善啊，你住在这个地方，人家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家的这个磁场非常好。我们中国人讲气氛，你的气氛好啊，有安全感啊，让人进入这个场里面就能心平气和啊，他就有感受啊。那你修养的功夫越高，让人感受就越显著，就越明显。你会首先你会影响，就是感化一家，有一家你就会感化你的邻居，你磁场那个波貌外附身，你会感化你周边的这些邻居啊。那么有一个地区慢慢就扩大，所以修身呢自然就起家，起家呢自然就治国啊，不一定要有地位呀。没有地位也能够影响社会的感觉，也能够影响人心向善，人人都是善心善行，这个国家不就大治了吗？
对未来您充满信心吗？
对，我充满信心啊！ 虽然外国许许多多这些预言家都讲世界末日啊，但是佛法里面讲呢，世界是有灾难，不是末日。佛的法运往后还有9000年啊，那怎么会变成末日呢？这个问题我过去请教过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我说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前途？张家大师有，他是会有起有落啊，就是这个有起落，但是不会只是有世界毁灭，不可能啊。那么我也曾经请教过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啊？这是我提出来问他啊，我是这样提，我说中国从清朝晚年啊，可以说是慈禧太后执政，国运就衰了，受尽了侮辱，受尽了苦难啊！我说我想在全世界来说，全世界人民都享福啊，中国遭罪业，应该是把过去罪业通通都化解掉了，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老师桌子一拍，对，中国一定有前途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信心啊！中国前途在哪里呢？在儒释道啊！连外国人都看清楚了，我们能够不信吗？所以今天我们的关键就在信心。我们如果对5000年传统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诲能够有信心，那中国一定是领导世界啊。如果没有信心呢，那还要受一段罪啊，还有一段苦难，
完全自己决定
啊，完全自己决定。
这个系列节目录制时间很长啊，因为我们知道您每天都有4个小时的讲经时间啊，您在这儿拍了这么长时间呢，第一我们耽误了您讲经说法时间，也耽误很多众生啊来听法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既表示歉意又表示感谢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代表观众向老法师行礼，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1个小时也是讲经，也没有中断。